城市里的过客不断行走，来来回回却又重重复复，穿梭在人群中，表情
姿态
心境渐渐失去温度，偶尔减慢速度，感受阳光，聆听诗意。这里的文字有温度，阅读早茶。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阅读早茶，我是西西。今天节目的关键词是才女。才女是寂寞烟云的绝世风华，是人间四月天的零下风姿，是此恨绵绵的浪漫红尘。本期节目与你分享五位近现代才女的传记作品，讲述五位才女一生传奇的故事。今天节目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张爱玲的传记作品，来自于于冰的《张爱玲传》。于冰1960年出生，南京人，1990年在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张爱玲传》《周作人》《世纪与星际》《字里行间》等等。但凡真正喜欢张爱玲的读者，都是从喜欢她的作品开始的。1984年，还在读中文系研究生的于冰，第一次在旧杂志上接触到张爱玲的作品，一见倾心。于冰说，吸引人的不仅是那一手泼得出、收得住的文章，不仅是作者丰盈纤灵的艺术直觉，而是作者对人的处境的那种苍凉的理解，观察人生、体验人生的一种独特的角度和态度。由对作品的喜爱，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对作者本人的好奇。但是文如其人的说法用在张爱玲身上不仅不恰当，而且恰恰相反。把她的作品和她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一对比，一比较，反而对照出一个谜一般的张爱玲。张爱玲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晚清名臣，祖母李菊藕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这使得她可以有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成长环境。但是她的成长环境也像其他很多世家子弟一样，伴随着很多无法避免的腐朽没落。她看着旧的一切长大，却活在一切新的之中，才情绝代，更因此高傲孤独。父母失败的婚姻，血亲间惨淡悲凉的亲情，这颗从未被爱浇筑过的心，又怎会有一丝的感性去渴求爱情的永恒呢？所以在每一个世人都会沦陷的爱情里，张爱玲活的是如此的清醒。即使是在和胡兰成热恋的时候，她也在《倾城之恋》当中如此写道：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句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说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张爱玲在40年代的上海迅速成名，大红大紫，风光不让当红的电影明星。而几十年之后，她却在美国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她极富传奇的一生中，有绚烂惊世的成名过往，有痴心不悔的爱情经历，有十里洋场的上海故事，有华美悲凉的香港情缘，还有离群所居的人生迟暮。他的一生以悲剧告终，却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这样一个传奇女子，毫无疑问是很多人好奇和探究的对象。正如香港文坛才女李碧华形容的，张爱玲是一口古井，古井无波，越淘越有，大方得很，又放心得很。 因此张爱玲的作品集长销不衰，关于她的作品分析、生平研究、传记也是同样红火。于斌先生的这部《张爱玲传》在同类作品当中被公认为是较好的一部，而且一版再版，自有其独到之处。《张爱玲传》分成上中下三编，1993年出版之后，成为了众多张爱玲传记当中的经典作品。不论是对张爱玲文章的理解，还是对历史的描述，都笃定有力，和那些轻飘飘的传记小说大相径庭。或者你会持不同的意见，却无法否定作者的严谨努力。这本书跟大多数的传记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作者极富分析评论的能力，没有太多的揭秘和爆料，只有忠于张爱玲的分析和评价，既无学究气，也避开了多愁善感的矫情气，文笔清雅，不知不慢。今天节目与你分享才女们的传记，接下来分享到的是关于陆小曼的传记，书名是《半生素衣》，作者是伊贝。伊贝，80后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已经出版了小说《被结婚》《亲爱的这不是爱情》《北京浮生记》《随笔集爱恨都已倾城》《私房阅读民国女子》等作品。半生素衣是伊贝在2012年底推出的关于陆小曼的传记文学作品。陆小曼，近代文化名人，女画家，16、17岁精通法文、英文，所到之处追求者众多。胡适说，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刘海粟说，陆小曼的旧诗清新俏丽，文章蕴藉婉约，绘画颇见宋人院本的常规，是一代才女，旷世佳人。徐志摩说，他一双眼睛也在说话，眼睛里荡起心泉的秘密。郁达夫说，陆小曼是一位曾震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是许多人的灵感之源，他自己也能干，随便写写，努力画画，就能自成一派。可是对于陆小曼本人，不少人抱有偏见。交际花、狐狸精、红颜祸水，一直到死，重重的世俗紧箍咒依然在陆小曼的耳边响起。只不过她有她的超脱，她心中有爱，无惧冷眼，她的对手只有岁月。好多事情不必重来，好多人无需等待，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盛开，而在于他在凋败的路上不愿妥协的风骨神采。人生如戏，陆小曼的人生曾高潮迭起，也曾一败涂地，有遗憾却无悔，他美丽过，风光过，爱过，怨过，痛苦过，世道从来如此，麻木从众的人淹没于人海，而活出自我的人成了传奇。伊贝在《半生素衣》的后半部分甚为细致地讲述了陆小曼的后期生活，比如说是为徐志摩全集的各方奔走，与翁先生的绵绵情谊，婉拒徐家与胡适的资助等等。作者说，《半生素衣》不是一部为陆小曼证明的作品，他不需要任何所谓的认可，他就是他。回望历史，穿透迷雾的雾霭，通过半生素衣走进陆小曼的世界，触摸一颗真诚的心，贴近一个纯粹的灵魂。喜欢书中的一句话，因为爱得最真，所以伤得最重，爱情有的时候不过是含笑饮毒酒，真正的爱情没有剩余，正如凄美的故事没有完美的结局。人生如戏，我们都是戏中人，且歌且泣。
握你的手，前尘后尘。 就拥有真心一份，就值得了爱，就值得了等，就算从此你我红尘两分，我不愿缘分，我只愿你能记住陪了你天涯的人，就不忘青春，就不忘此生，哪怕水里火里一场爱恨，爱不了一生，梦不能成真，也要让痴心随你飞奔。
有时你想找寻一条安静的街道，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
走进街角的旧书店，那里有老式的木窗，泛黄的招牌，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
随意翻开书的某一页，忘记时间，忘掉烦恼，只想看文字里的风景。在您耳边的是九四一阅读早茶。
若不想问，若不想被动知道，就把祝福留在街角。
欢迎您继续收听阅读早茶，我是西西。 接下来说到的才女是林徽因，分享到张清平写的《林徽因传》。张清平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曾在河南广播电视大学任教，1995年到河南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至今。主要作品有《现代作家与文学现象》《黑眼睛的少女》《世纪末的精神变形记》《凭张贤亮的青春期》《竺可桢传》。他的长篇传记文学《林徽因传》著于2001年。说到林徽因，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和徐志摩的纠葛，还有她的丈夫梁思成。但是看过《林徽因传》之后，你或许会对林徽因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这也许才是真正要去评论一个人的前提。纵观林徽因的一生，平心而论，生活环境实在特殊，就是放到现在也可以称得上是很优越。小的时候就接受优秀的国学教育，又上的是全英文教学，16岁的时候就游遍欧洲。在他需要引导的时候就出现了徐志摩，而在这之后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有梁思成陪伴左右，并且呢，他所遭受的挫折也是那个时代必须的，谁都逃不掉的。这些培养出了他无可比拟的气质，再加上长得漂亮，堪称完美。最让人佩服的是，看他的诗，你会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感情细腻、弱不禁风的大家闺秀，就是那种平常闲来无事时，随口吟几首诗来打发无聊的时光的那种人。但是呢，看了他的考察记录以及所写的建筑方面的文章，你又会认为她是一个科学严谨、坚强而独立的现代女性。林徽因一生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独领风骚的巾帼才俊。《林徽因传》以细腻的笔触记述了林徽因女士的坚贞一生，不仅写出了她的生命历程、心路历程，同时还生动地勾勒出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这样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志趣品格、生活经历，从而折射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子，有着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积极的人生启示。林徽因一生几十年按部就班的写，可能要耗费很多的笔墨。作者说，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他就打乱了时间概念，把相关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说清楚。比如说康桥日记的事儿，发生在30年代初，为了把这件事情一次说清楚，张清平就还加上了80年代林淑华关于这个事情的说法，一下子就在这个地方把它说完，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张清平说，一开始他是被林徽因的美貌、才华这些比较表面的东西吸引的，看到他的一些资料就有意识地搜集一些，可是真正的走进去一点一点地了解他，认认真真地读作品、看资料，发现他的精神世界和他周围的知识分子群体更加吸引人。在这本书里，张清平最着力写的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林徽因，特别是30年代前期，也就是北总部胡同时期，这是他一生生活最优越、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他生命当中本身最灿烂的时期。他得到了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一切，和丈夫一块儿梳理古建筑的脉络，业余时间写写诗，从事一些艺术创作，这些事情都是他自己愿意做的事儿。林徽因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1945年美国专家给她检查身体，说她不会活过5年了，她能够支撑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可是她活了10年，支撑她的应该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激情。她的研究生说，知道林先生病入膏肓，是一个病危的人，可是真正和他一接触，谈起他所热爱的事业的时候，你眼前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他的神情是那样美丽，完全为艺术献身。 在中国现代文学园中，林徽因是一只不甚耀眼却独具幽香的花朵。在中国建筑史上，她也永远占据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她是爱，是暖，是希望，她是人间四月天。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夜太静，拦不住回忆的心，于是
继续分享才女们的传记作品。接下来说到的书是《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陈明口述，扎振科、李向东整理。丁玲，现代女作家、散文家，1928年完成代表作《沙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反响。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在她人生的82年中，经历过革命战争，也曾锒铛入狱，甚至被流放北大荒。丁玲的爱情也是一波三折，初恋的爱人被执行枪决，与冯达在狱中相恋，最终和陈明携手走过挚爱深沉的50年。陈明，原名陈之祥，1917年出生，江西鄱阳县人。1933年到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麦伦中学就读，第二年参加革命。在129运动中，他是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1937年5月，20岁的陈明风华正茂，奔赴延安，成为了抗大13队的学员。不久，结识了已经到延安半年多的丁玲。丁玲那一年是33岁，是当时第一个从国统区到陕北的著名作家。陈明和丁玲经过了5年曲折的恋爱，最终走到一起，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姻缘。我与丁玲50年是陈明在晚年口述的回忆，文章竟是一些07、08岁的老人回忆，却在字字句句中显示出两个人长久真挚的爱情。陈明说，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因此我的回忆录最后命名为我与丁玲50年。这本书从幼年离乡、求学京沪、走向革命讲起，在延安认识了丁玲，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相依相携的人生。一起参加整风审干，参加晋察冀边区的土改，在北京改编剧本、拍摄影片，在北大荒建设新家，在文革中度过狱中生活，平反后重返北京等等。他们遭受了无尽的苦难，却始终矢志不渝。历史证明他们是无辜清白的，他们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忠于信念、忠于爱情的动人佳话。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丁玲的人生经历也是跌宕起伏，充满了波折与磨难。无论是和革命烈士胡也平的短暂婚姻，还是将她陷入噩梦一般生活的丁冯之恋，这些故事更成为人们不胜唏嘘感叹的话题。然而她人生中最后一段恋情与陈明的结合，这个不被众人看好的老妻少夫的婚姻却长达50年，而且成为她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光里唯一的幸福与慰藉。这个女人为爱勇敢一生，一路坎坷艰辛，尝尽了爱情的甜蜜和痛苦，然而世事变幻却从未磨灭她对真爱的向往与追求，她最终也得到了永恒的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对陈明说，你在亲近我，我是爱你的。
自己被感觉欺骗。 在世界边缘。女人的心都很简单，爱了就不想走到终点，受过伤流过泪，遇上你还是不能退，这勇气你是否理解。女人的心都很简单，只想属于你，为你奉献。怕分别，怕改变，害怕你不相信永远。你真的不能无所谓。
阅读早茶今天的主题是才女传记。今天节目最后关注到的才女是三毛，分享给大家的这本书名为《三毛1943至1991》，作者是施永刚、陈文芬、沙玲。三毛1943至1991是三毛辞世20周年唯一特别授权的纪念传记。这本书独家披露三毛最后成都之行肖像日记，陈家姐弟首次公开的百余幅珍藏图片，三毛大姐陈田心口述作序，南方朔先生、三毛作品受托者陈宪仁先生联手作序，收录了三毛父母李敖、梁羽生、白先勇、贾平凹、琼瑶、胡因梦、张乐平、司马中原、林青霞、安妮宝贝这些名家对三毛的评说。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他笔下色彩缤纷的异国情调，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无一不在60、70年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他那沛然的生命感，使他能够把很多凄怆的寄语都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最后，他令人不解的离世，与荷西情感是否真实，与王洛宾恋情的真相，师从白先勇的过程，这些传闻一直环绕不断， 也使得三毛身后种种猜测四起。世间流传的许多红尘往事，使他成为华人心中的一个谜和一个重大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借着三毛1943-1991的出版，三毛的大姐陈甜心和弟弟陈杰一起协同这本书的作者，将坊间对于三毛本人的种种说法和猜测做了一次全面的澄清。三毛是一个热爱流浪、天性浪漫、性情自由不羁却又渴望安定的旅者，他给了很多人一个可能的梦，一个流浪远方的梦，是一代读者的精神导游和精神慰藉。他的一生随时都准备出发，呈现出永远在路上的生命姿态。在他的旅途中，不断有破旧的火车从异乡驶过，踏遍万水千山，只为安抚今生不安的灵魂。今天的阅读早茶就是这样，我是西西，我们下期再会。
草原。